该有的都有了，但是我觉得很空虚，在家里，我不习惯这样的生活。
你就直接跟他讲，你说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我们俩看似和好了，最后还是貌合神离，还得走到分开那一步。你说我不想这样。你说情感是情感，工作是工作，这确实是两回事儿。你可以问他，你说亲爱的，你觉得我以后怎么做，你才能觉得有安全感？你尽管提，但工作这事儿，请你理解一下，真的，我不可能当一个工具人，对吧？在家天天陪着你，你让他提嘛。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本身的话，之前打拼这么多年，十几年，我们也有这么多积累，这么多积蓄，房车什么都有。本身的话，他这一年也有200多个。他说我们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他说我只需要你每天待在我身边陪着我就可以了，我心里才踏实。
那你就上班时间以外全部在陪着他，没事的时候给他多发发信息，就这样。
我这种，说实话，我这种工作性质，要不就不走出去，一旦走出去，肯定就是没有那种规律的上下班时间。
那说实话，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老婆跟你的事业选择，跟你生命的这种状态，你必须要二选一的话，那我个人建议你先把自己先活明白吧。如果老婆实在是不同意，那你们是不是暂时性的，他如果提了，暂时性的分开，可能也是一种好的选择，你们两个都可以去静一静，而不是一味的妥协。是这样的，你对老婆有辜负这个事儿，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应该补偿，我们也说了，但是不代表说我要放，就是我要去把我这个人所有的一些自由，我的人生的决策完全交给你，就因为我犯个错，没有这个道理。男人没有事业，其实就等于是没有了生命，可以这么说吧，对于大部分男人来说。那你就要敢去跟他谈呗，我一定得工作。老婆说你一定得工作是吧？行，有工作没我，有我没工作，那你就只能二选一了，那就只能尊重你自己的感受跟选择。
但是说实话，一路走来这么多年，都是两个人一起打拼的，像你说的，你强强联合走到今天的。
所以呀、啊，我想表达的是，你也得让他适当去思考，能理解吗？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不能是这样的，你老婆现在是从女人角度，我能理解她，她现在有点受害者，受害者思维她出不来，她是受害者，就是当一个人陷入受害者思维的时候，她会认为所有的锅都是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错，然后你做什么都不行，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让他知道你是一个受害者没错，但你是一个正常的人。抛开那个感情，在婚姻里面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个点很重要的。
明白。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俩摊牌的话，如果说谈不拢的话，那如果谈不拢的话，那所有的东西我会净身出户吗？
你怎么可能净身出户呢？小律上不存在净身出户这个说法呀，那个不算是绝对过错方，那个就只能是说你从情理上，你想要你愧疚，你想让步，你多给他一点，但是这个不构成净身出户的一个标准。
OK， 行吧，那就再谈谈吧。
嗯，
但是反正说白了嘛，反正自从这个事发生之后，怎么样的心里都不快不痛快，怎么样都觉得别扭，对两个人都别扭。说实话，其实我现在觉得，
我能理解，有些时候破镜能重圆，咱们努力，能重圆就重圆，实在圆不了，那就把自己先圆会了吧。因为人生在世这一辈子，人最难的就是把自己活明白。也许你跟他谈完之后，跟他彻底敞开之后，你老婆可能反而会想，是不是我过分苛刻了？也许你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一个总是会有愧疚之情呢？总会有这种感觉，像你说的，我该给的都给了，
愧疚很正常。你这个人就是，你如果真的跟你老婆分开了，跟那个人走了，你也会对你老婆愧疚的，因为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世上没有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你总得负一个，你负了 A，对吧 ？B 得了，你付了 B，A 得了，你总得愧疚一个，这很正常。那时间到了啊，那个先生，还是那句话，就是先尊重自己的感受吧，在尽量开玩笑讲，尽量赎罪的情况下，好吧，尽量赎罪的情况下。 有500个人同时点赞，咱们就一会儿就20万了，特别快。Hello， 你好。哎，你好，请说。
我刚刚的音量调大一点，我听的不是那么清楚，现在可以了吗？
嗯，小车车晚点啊，那个宝宝，小车车大概6点钟吧。嗯，来您说。
嗯，我的情况是这样的，现在我不是谈了一个对象吗？他没有之前对我好了，但是呢，我现在不知道就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想来就是咨询一下。
那个小车车6点啊，6点钟左右，您多大了？
嗯，我今年快29了，28了。
对象多大了？
嗯，他今年50出头。
50几？
嗯，一。
你们都喜欢大的呀？这大多少了？22岁。
嗯，虽然他就是不是年龄，只是一个岁，就是只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岁数，然后只是那个，其实他长相我感觉还挺有气质的，长得又高又腰又没弯，看的就是挺精神的，看的最多也就像30岁左右那个样子样，就是看起来挺年轻的。他每天锻炼，就身体挺壮的。而且呢，我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也是他就是主动的，就是追求我嘛。所以说我看他外在形象长得还算行吧，头发还是黑乎乎的黑油油的那种，就是头发也没变颜色，腰也没有弓。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年收入，就是震惊我了。然后我就想着，如果我和他真的收入围城以后，我这辈子我就不用工作了。我想着，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嘛，辛苦不就是为了就是更好的生活吗？嗯，他是自己做买卖的，上不封顶，他做了差不多20-30年了，他说。
嗯，
我就是看他的收入高，然后人长得还算行吧。两个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不小心然后撞到一块了。
家庭的吗？还是没家庭的？
没有，他那个媳妇已经没了。
那你现在找我的问题是什么？
嗯，找你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约会，他对我就是给我转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红包，都得我好几个月的工资，我一个月就好了有一个，不好大几千。
他给你转多少钱呢？我也很好奇，你说大的红包。
嗯，对，第一个月他都给我转了一个52。
五什么？啊啊，52。
对对对，我攒了给了我小半年的工资呢。
你们猜10万的都猜多了，52。那后来呢？后来他给你的付出呢？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一共在一起多久？
嗯，从认识到现在也就是大半年时间。
大半年时间花了多少呢？
加那一次52，有10个左右那个样的吧，加在一起。
好，明白了。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亲爱的？找我干啥？
嗯，找你就是你看，刚开始就是我俩刚认识的时候，而相识的时候，他一直夸我，把那夸的像那花一样，夸我这好那好。然后两个人，这不是那个时候刚处的时候吗？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不错的。这不是，嗯，也认识大半年时间了吗？也想跟他步入围城吗？这不是，他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我不知道，就是我哪方面就是做的不够好啊？你说也是他把我夸得像朵花一样。你说我俩现在住在一起了，他又说我怎么怎么啊，一天光张着嘴问他要，然后还说我脾气动不动就大，然后还说什么这不是他要求的，那这那我就是没有直接性的答应他嘛，我就觉得他有点生气了。你说这不是我俩没有步入围城吗？然后我这个人呢就比较不是随随便便的那种嘛。我就感觉他有点小生气了，我不知道哪方面。
不一定是你的问题。一个男人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他社会地位有，他收入上不封顶，他的选择性非常多。不管是处男女朋友关系，还是买一些喜欢的吃喝的东西、穿的东西，他都可以随心选择。
嗯、
当这个就是在经济学上就有个词儿叫做阈值啊，就边际效应递减，什么意思呢？就原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你的冲，对它的冲击力，对吧？可能是十分，但同样的刺激以后的冲击力可能只有两分，因为它体验太多了，也就是我们白话讲的，可能它腻歪了，就这样。跟你好不好，跟你天仙一样是不是美，跟你身材保持的怎么地了没有关系，仅仅是因为人家有更多选择，然后你的这份价值又没有在持续上升，而是在逐渐递减的，所以他现在对你这样了，就这样。
那我就是我接下来就是该怎么做能够让他还像之前那样的对我这样的？
刚才那个理论就没听懂，他不可逆的，除非你跟他产生爱情，除非你跟他有更多的羁绊，但现在也没有啊，就是爱情跟羁绊缺一不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们俩这爱情是由承，是由亲密关系，是由承诺，对吧？是由那个激情这三个因素组成的。你们以前亲密关系可能都没有，你们以前可能承诺都没有，对不对？
那个调试指南的那个哔哩哔哩的那个网站，因为现在我发现 B 站是太牛逼了，就好多客服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上 B 站全都能解决。给你听听我做的这个小盒子，这个语音引擎要好得多。好像还没配，稍等，我得配一下环境。现在还都是单机运行的版本。
你好，我是你的口语小陪练，我们一起聊聊天吧。
这个是我给我们家闺女做的那个，就是陪她聊英语的，我试试。What are you doing？ 下一句该怎么接？像这个他回的就是他们课文里的那个例句，我就想，因为现在小孩不是没地儿给他练练口语嘛，做这么一玩意儿，回头暑假的时候让他陪着唠会儿嗑，每天聊个五分钟十分钟的，献丑献丑，这个还是比较二的。想后头花点时间把语文数学都倒进去，讲应用题就好，但是现在他们好多应用题是图形题，还得做图像的识别。但是你看现在那个就科大什么的，好多 AIG 干的就比较全面一些，因为毕竟自个儿鼓囊着这种捯饬，它不如那种大厂干的那种专业。在想要不然就买一个，但有时候感觉你买一个吧，还不如自己做的那种对口，就像这种，我想让他怎么教，我可以自个儿慢慢调他。但是你要是买一个现成的吧，就可能有时候总觉得还差点。我主要现在想拿这个东西做一些客服，这两天做了几个演示客服，看看，那我给你们切换一下。
你好，我是英特尔 GTC 产听讲解员 Gus， 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
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个展厅在医疗方面都有哪些展项？
当然可以，这个展厅在医疗方面有很多精彩的展项。首先，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展区，展示了英特尔如何利用先进的技术推动医疗行业的发展。在这个展区里，你可以看到一些互动式的展品，比如模拟医疗诊断系统，他们通过模拟真实场景，让你亲身体验医疗诊断的流程。另外还有一个展品展示了英特尔在远程医疗方面的应用，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型的显示屏，上面展示着医生通过远程技术为远方的患者进行诊疗的场景。这个展品让你感受到科技如何让医疗资源更加均衡的分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展项是关于医疗影像技术的，你可以看到一些先进的医疗影像设备如何通过英特尔的技术进行优化，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这些展项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这个展厅还有很多其他与医疗相关的展项，每个都有其独特的亮点和价值。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到你，让你更深入的了解英特尔在医疗领域的技术和应用。
这些词儿其实基本上都是他传的，像我输给他的就是每个展区的展区介绍和展项介绍，但是像他刚才就比较概括的能帮你去总结。我现在试的一些引导就是比如说你只要告诉他说我感兴趣什么，或者是我是什么行业的人，他就会主动给你推荐你适合看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刚才想说你们要是旅游那块 也有这种需求就好，可以给做一些这种旅游的讲解，挺好。哎，大家都怎么了？嗯，是我现在主要是什么？不太认识，就是谈这种事情，你敲门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你知道吗？所以就我就想，我现在就没事做点抖音啊，做点视频号什么的，把这些东西展示出来，有路子的自己去谈。我其实还是更适合去做一个技术提供商。
对啊，你可以跟人合作，然后一个是做渠道的，然后你做技术。
其实也不是做技术，像大模型的这种东西，其实像个人已经没有可能去纯搞技术了，就是搞搞服务，技术服务。比如说你要弄个那个小程序，你要是弄个那个数字人在那儿连蹦带跳的，上面给你弄个数字人，这种还行，帮你调教一下这个说法，就所谓的 AI 调教师，你知道吗？做个好人，这打了一串机器码。
那个。我个人，我家是农村的，我从2013年开始包地，现在应该有10年种地的经验了。然后呢，在我包地过程中，我是做的最低端的，我种出来农产品卖给粮食贩子。然后呢，我们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是首先说我地区的一个现状哈，我们是山东这面的，一般都是平原。然后通过土地流转呢，手里成了种地大户，都有1-2百亩地。然后呢，我们种出来的小麦是直接收割就卖给收粮的了，中间能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种玉米的时候，我们这边一边种两季，种玉米的时候呢，它分两种，第一呢，你就是卖玉米锤，这个呢是比方说6.4毛一斤，你要卖玉米粒的话能卖到1.1块一斤，晒干之后啊，湿粒的话可能是9毛钱一斤。通过做一个测算呀，我卖玉米锤的话和我单独卖干粒的话，一亩地按亩产1300斤算的话，我一亩地能少卖150块钱。然后呢，我个人的想法就是，首先第一就是说，这个他们收过去玉米锤，他们也是搞烘干的，我自己就是想搞那个烘干集成，就是集成烘干，就是农产品的相当于一个初加工，我烘干之后我自己卖。然后呢，一亩地的话，这样的话就能扣除人工，扣除什么，一亩地能产生100块钱，不到，因为不按100块钱，按80块钱算。按80块钱的利润的话，我增加就相当于咱吃饭那个翻桌率似的，我今天收上100亩地，我给它烘干完，我第二天我也不卖给大粮贩子，大粮贩子他会压我的钱，然后呢，我卖给市面上收的那种小贩子现钱，当天晚上你拉走。然后你给我钱，然后呢，我依靠那个钱回来之后，我再去收。如果今天卖出去的卖不出去，我就一点点的卖。因为首先粮食它的价格波动是非常慢的，有可能1分2分，可能我本来挣80，可能我3天之后掉2分钱，我可能卖只挣60，但是我这个损失风险是比较可控的。然后我个人呢，自己搞一个烘干厂，然后全部都采用那个智能化控制，别人用5个人工，我这边也就用3个或2个人工吧，全部从手机 APP 上直接随时监控粮食的这个烘干是不是该放粮了，平均4个小时烘一仓粮食吧，或者5个小时烘一仓粮食，根本就不用就一个开铲车的装粮食就行。这个项目预计投资应该是现在算下来应该是场地的话50万，加上设备的话80万左右。利润回收的话，我感觉一年每个季度它只有1个月或者2个月的黄金周期。一亩地80块钱，我得收，哎呀，那个没详细算，反正我感觉这首先第一这个硬件吧是全部靠我自己投资的，不像是别人那边我投了别人的，我走了我不干了，最后剩下别人的，这是我的一个固定资产。2-3年回本也无所谓。
这个东西你说到我专业上了。这个东西的话，我告诉你，玉米的话，就这2年的玉米的浮动价格其实挺高的，而且我听你的意思是你是帮别人烘干，你还不如直接收烘干费呢。烘干费的话，你不用压那个粮食的成本，你不用，就是说你不用太多的成本来收别人的粮食。好多专业烘干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地区啊，像我们这边的话，好多专业烘干的，他就直接收烘干费。
你说的那个吧，就是烘干费，我一斤收你2分钱，但是呢，2分钱的话。1000斤的我才挣个20-30，但是我自己收，然后呢，这个钱不光我自己挣，比方说你是我朋友或者中间的包地大户，我们成立农业合作社， 我可以把场地设备给你用，就是我感觉自己挣钱，你不是为了自己挣钱，朋友挣钱才好，你自己也可以，比方说我投30万，我收我30万的粮食，你投20万，你收你20万粮食，设备呢，你给我一年给我个2-3千块钱，或者折损费就行了，剩下的一起挣钱。然后呢，我自己也收不过来这么多粮食，明白我意思吧？
不说收多少钱的意思啊，不说收多少钱的意思，但是你这个东西首先第一是有资金成本的。就是说你自己的地还无所谓，还好一点，因为我自己的我可以卖。第二个是资金成本的话，而且这个玉米的价格这一个月，我感觉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说，这两年的话玉米的成本尤其是特别高，
从1.45块掉到了1.2块。然后呢烘干机我自己造，因为本身我是搞，我为什么刚才在群里我问，我本身是搞那个机电一体化设备，包括烘干机都是我自己手搓的，都是我自己造的，我自己设计这一套所有的这个控制系统。然后呢我的成本，我买别人一套烘干机可能6-7万，我自己造的话也就3万块钱。然后呢我可以造上4台，我也卖。同时呢我另外一个理想就是我可以把我这个设备卖给种地大户，如果他们不买的话，我设备不就有库存吗？我可以用这套设备我去搞烘干，我把这套烘干我可以带动我旁边的包地大户，他们想收，朋友之间我帮忙了无所谓，你用就用吧，那都无所谓，只要他自己出电费啊，设备是我的，我同时做一个就是农业合作社一个项目嘛，就展示项目这样的话。
这个的话，其实如果我不知道涉及不涉及的环保问题啊。
其实问题首先环保，现在我个人考虑，首先第一，我们用的是生物质颗粒那个燃烧机，然后呢不烧煤，规避一下环保。但如果环保再不过的话，下一步我就用那个太阳能发电板，太阳能发电板，然后再挂接那个空气能。空气能的含义就是说，是我使用1度的电，吸收空气中的热量，可能能产生30度电的热量。然后本身太阳能发电，100平一天能发350度，就这些成本我倒是都核算了。就是说我考虑了环保项目展示，包括给别人怎么做一个样子，就是说为了糊弄政府都考虑了。
对，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到时候环评是能过的是吧？
啊，对，另外一方面环评不过的话还有一个什么优势吧，农村首先第一我是种粮大户，你也是种粮大户，我们整合咱们的资源，你自己你爱种没烧就种什么，法不责众，包括地面上晒粮食的，你看国家根本就不管，是不是？他不是不想管，他是人太多了，本身这个客观条件在那，你就是比方说我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粮食收储啊是要有入门证的或者一些资质的，我感觉。但是我们挂农业合作社，我发展100个社员，你自己轰上你家去轰去，或者你自己去搞去，然后你烧煤，环保也不会来查你。
嗯，